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主要提的就是那些证据材料，证据材料指的是说警方用来定就是高云翔和王晶罪的那些证据材料，这个证据材料还没有给全。
嗯，这个材料具体指的是哪一些呢？
他们里面讲到一些，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医疗的那个报告证据，那么医疗报告证据的我猜测啊，可能是那个受害人的那个身体方面的情况，那么有可能是在比如说受害人遭受那个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可能的一些比如说医学上面的一些检查啊，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报告。
所以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发展情况会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如果这些证据给全了，就像我们之前一次过堂所爆出的这个信息是一样的，那么这些证据如果全部给齐了，然后包括这个餐馆的这些证据给齐了，是不是就可以接下来进入正式的庭审呢？接下来这个程序是怎么走的？
如果案件证据全部材料齐的话，他也开不了庭啊。这个问题不在这个案件本身啊，是在我们的司法系统本身啊。我们新南威尔士州的案件的排期的等待期就这么长啊，
嗯，
所以像这种案子等个一年半很正常啊。啊，对，因为你法庭现在很简单嘛，法官不够嘛，案件数量不低，而且这个事情的时间的长短也不是固定的，因为法院是按照这个计算机排的，就是等于说你旧的案件一定是在新的案件之前审理，除非比如说旧的案件有特殊情况。那么在这个情提下面，高云翔这个案件、王晶这个案件发生之前，那我讲的夸张一点，比如说他在他们的案件发生以前，比如说前面有比如说一下子进入法院系统有10000起案件，那他可能等待的时间就不是一年半了，可能要等3年到5年了，对不对？但如果我用华语说回来，比如说政府意识到说不行，这个案件等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们如果新州政府有一笔政府的特殊的拨款，说我们增加法官的就是人数，那么这个速度就一下子就上去。所以现在目前正常的，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这个一年左右肯定得要等的。
嗯，所以我们之前得到一些信息，就是说高云翔的律师和王晶的律师已经分别向高等法院提出了这个保释申请的上诉。那么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说是因为有新的证据了吗？还是其实这只是一个他们必须要去走的一个程序呢？
第一个就是保释上诉里面很简单，就是说你可能是有新证据，那么可能就是理论上讲，如果你有特殊的新证据的话，你可以进行新的保释。但是他现在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就是很简单，
嗯，
他是去做保释上诉。保释上诉跟新的保释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的。那么保释上诉里面有个什么样的就重要东西，比如说你要增加新的材料、新的证据，通常要得到法庭的许可。
嗯，
那么在目前情况来讲，6月18号和6月25号这两天，还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在高等法院我们叫做 call over 就是一个过堂，所以6月18号和6月25号这两天也不会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不要在那边再去揣测什么阴谋论，澳大利亚这个司法系统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即使你今天我们的澳洲总理犯罪进入法庭也是这个程序。
那么我们上一次过堂的时候所提到的那些传票，法院的传票的这些证据，高云翔的律师或者是说王晶的律师，他们想证明的是什么样一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对为他们洗脱罪名在多大程度上是有作用的？
这个就是我们叫做那个围绕着他的那个情绪证据嘛。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传票发到比如说餐馆，比如说发到 KTV， 比如说假如啊，我们现在不知道案情，假如比如说摄像机在 KTV 或者在餐馆里面发现，比如说王晶或者是高云翔跟当事人比如说有很亲密的行为，辩护律师就可以把这个视频放到陪审团面前，因为这个案件从头到底跟法官没有任何的关系。
嗯，
有罪没有罪陪审团说了算，律师的工作，出庭律师的工作就是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放到陪审团面前，说请你们告诉我一个 比如说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还跟他比如说自愿有这么亲密行为的人进了宾馆以后，在这短短的36分钟之间，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性爱也好什么也好，这个情况下你们陪审团来决定说视频女生很有可能不是被强奸，女生是心甘情愿，甚至于再讲的夸张一点，有些出庭律师在法庭上可以暗示说他们之间可能有一些交易不成或者怎么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以后的出庭律师如果发现了这样一个材料，到法庭在陪审团的身上想办法去说服陪审团，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不会是强迫的还是自愿的，那么这个证据那边，那么如果比如说陪审团还可以增加第二个证据，比如被告律师可以拿到假如当事人那天晚上跟比如说高云霞或者跟王晶之间就比如说剧组的债务问题进行了比如说争论，对吧，那么然后呢他们又一起去到卡拉 OK KTV， 然后又发现这个视频，辩护律师可以去引导陪审团说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双方因为有了债务纠纷，当事人用了一种特殊手段，我讲特殊手段讲得很直接，就比如说用这种色情的手段来想办法，比如说讲得再过分一点就是栽赃陷害，那么这个方式怎么讲，跟陪审团怎么讲，这是一门艺术。出庭律师的风格还有很重要的东西，就那天陪审团成员每个人他的生活经验，这个是没有办法判断的。
我们知道这个陪审团的成员也会经过这个检方和被告律师的一个检验，
他是陪审团员很简单，挑选陪审团员10秒钟啊，就是同意反对同意反对，所有的出庭律师都是凭他们最直观的直觉，而且他的否决权就3次啊。
通常这一类的案件的话，检方会比较偏向哪一类的陪审团成员，比如说他
会
有性别或者是说工作背景，
就是，如果我是检察官的话，我会找那些比如说女性，我会找那些就是比如做教师的做医生护士的这种职业的人，他们会比较循规蹈矩，他们会比较保守。那如果我是辩护律师的话，我会找那些就是等于说年纪比较大的中年男子，他们有过生活经历，而且我更希望的他们是一些比如说体力劳动者，他们不是那么就等于说对规则这么样的就是苛刻。这个完全是凭这个出庭律师当时的第一眼的直觉，所以这个就是今后就这个案子将来到底会往哪个方向偏，说句心里话不知道。而且以往我也说过很多次，以往不是说冤假错案没有啊，很多很大的上媒体的大案都变成冤假错案，更何况平时那些没有上媒体的小案子呢？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也跟你讲实话，律师确实会起作用，而且很大作用，对吧？我当时在就周立波案件里面，我写过一个文章，后来网易跟帖大概有20000多跟帖，我说周立波肯定不会被关押嘛，对吧？就说有的人会那边说这怎么回事？因为什么道理？当你很认真的任何人静下心来看这个司法系统，知道游戏规则以后，基本上会知道他的游戏规则是如何，这个案件会往向哪边偏，但是会向哪边偏的因素有很多种。所以就说一个案件它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多了。
我们就说到这个不可控的因素，如果现在多出来的证据是之前说的是物证，如果多出来是人证的话，那么这个人证这个相对于物证来讲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分量呢？
人证和物证同样的分量。那么人证呢就是有一个我们叫做不确定性，因为什么道理呢？人证他毕竟就是第一个他的记忆能力，第二个他的描述，第三个最重要的是就是人证在出庭律师的就是压力下面，有些人证在法庭上面的表现会失常的，不要讲普通人失常，有些警察，一些久经沙场的警察都会在证人席上表现失常，
所以也是变数非常的大，
变数非常大。所以我认为目前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但是有一个就是很简单，阴谋论没有必要，因为比如说有人还会说到7月5号 那个比如说万一证据不到怎么办，是不是检方在搞阴谋。我告诉你7月5号证据不到位的可能性占 80% 以上，但绝对不是检方吃饱了饭没有事做要去给高云翔搞阴谋，不是的，就是我们现在新州的警察系统也好，检察院系统也好，我们现在这个系统里面缺钱缺人什么都缺，整个系统支离破碎，就是这样一个系统。
所以就是说七月五号之后是19号，7月19号就是说五号一个 mention， 19号还有一个 mention， 还是收集证据这个阶段，然后就是直接进入一个双方商讨的阶段。这个商讨是关于什么样的一个商讨呢？
如果假如前提啊，就是检方能够在七月就是五号之前把所有的证据都给到，比如说是那个被告方，那么被告方知道整个案件是怎么回事了，那么他会跟当事人就是进行就是沟通，进行沟通完了以后会告诉检方说，比如我能根据现在目前的你们的手上所有的证据，我们会进行几个我们叫做 plea bargain。 plea bargain 就是说第一种是我们比如说认罪，认什么罪呢？认比如说比较轻的那一档罪，或者是你比如说起诉我5项罪名，你给我比如说减掉4项我们认一下，或者你减掉3项认一下，或者减掉2项我们认比如说另外几项。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面就是完全合法的，可以我们叫做讨价还价的。检方呢也是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根据被告律师给到的那些
证据
报价，
嗯，
他被告不给任何证据，就给他的报价，然后进行就等于说跟他们讨价还价。如果假如这个案件讨价还价决定了，那么这个案件马上可以进入就是认罪，但如果不认罪，对吧，或者是双方讨价还价达不成一致，那么很简单，还是按部就班的在那边排队等待最后开庭。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